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德国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他是信义宗的牧师莫尼拉，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他的事迹。他在1984年逝世的，当他去看回一些他过去错失了的机会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试过和希特拉足足有一个钟头相处面对面，但是在那个钟头我没有跟他讲耶稣。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来到去怪责他。尼莫拉因为反对希特拉的犹太政策和对德国教会的控制，在1937年被希特拉捉了去集中营。我在这里想，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好像尼莫拉那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错失了的机会，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跟福音、信仰有关的。很多时候我们错失机会，或者我们根本认不出那些是机会，原因很简单，因为机会呢往往都化了妆才出场，变成怎样呢？就是艰苦努力经营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向腓利来到去学习，对于神给他那两个吩咐，他回应得很快，没有托神的手招。而腓利呢，他也都知道在回应神的过程里面是会遇到一些不方便或者是麻烦，但是他没有怕麻烦，也都遇了不方便，正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得着一个机会，可以在旷野路上跟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财爷开展一个的 EBS， 我们所谓的福音圣言经。或者请我们低头祷告先。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今天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这里，来到去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亦都知道今天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他们是未必能够公开的来到去敬拜你。愿意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个机会，让我们真的一起去来到去读你的话语，以至到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能够坐言起行。愿意求主你都是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脑袋，让我们真的能够用得下，用得立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教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未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先要去明白经文那个的背景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就读到使提反被捕，去到第七章使提反在议会大祭司讲那一篇的道，更加导致他被石头揼死。去到第八章，路加作者他就有这样的描述了：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迫害，除了使徒以外，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处。腓利、死了的使提反和另外五个弟兄，本来是被教会选为做执事，去分配食物给当时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寡妇，六章那里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当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腓利亦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撒玛利亚。在那里腓利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亦都是因为这样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上半卷那里有这样讲的。来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我们就会在刚才主席和我们读那个过程呢，我们会留意到其实神给了两个吩咐给腓利的。第一个吩咐呢，其实是在第26节，或者我们一起再看回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好不好？1、2、3，有主的一个使者。 如果我们看上文下理，我们就发觉主的使者这个吩咐其实是不可思议。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 make sense 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使者就吩咐腓力，你就要去离场，离开撒玛利亚。刚才我们刚刚才讲到，在那里的事工很兴旺，有得发围，可以去那里直堂。还有使者要求腓力去的地点，经文都讲得很清楚，那路是旷野，就即是好像很多老人家都会去讲这句了，那里是石头多，没什么人的。第三，使者的指令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使者给的指令就是说去到耶路撒冷下加撒那条路上，其实呢当时呢是有几条路都可以去到这个地方，那究竟是哪一条路呢？看下去使者的指令真的不是很清晰。正正因为经文讲那路是旷野，有些学者呢就估计腓力是先去耶路撒冷，然后经过沿住啲山去到希伯伦，然后最终呢就去到沿海的加沙城加撒那条路上面，两个可能之一。而在经文的向南走这三个字，我们亦都可以原文呢其实都可以译作为是中午去，即是说无论是向南走或者是中午起程去，使者的吩咐都是几滴汗的，因为那里是旷野路。这个不是一个很 make sense 的吩咐。如果是我们，可能呢我们当中我们都会有些人呢就说等一阵先，我都是不去了，或者迟些去。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的想法呢，我的回应会是怎样呢？我想几年之前呢，我就会跟神讲 OK 我去，不过我需要做多些的资料搜集。例如说这么多条路究竟是哪条路呢？那条路有这么长究竟是哪段呢？去那里究竟是做些什么？你可不可以说清楚给我听，然后我才去。但是我们又看到腓力他是怎样去回应呢？27节就起身去了。在只有腓力才知道那条的路上面，他见到远远见到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埃塞俄比亚不是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其实是今日位于在南苏丹一个叫努比亚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在一世纪的时候被当时的社会呢是视为世界最毒的地方。而作者路加又怎样去形容这个太监呢？作者说他是有权力的，因为他是帮女王金大基管理国库，即是我们俗称的财爷啦。他亦都受过高等教育，如果不是他怎样识看或者是识读以赛亚书呢？太监不单止有学识地位，他还是一个心灵饥渴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或者首先我们再看一下经文，他能够放低手头上的工作，我都不知道他怎样可以去做到，他是财爷来的嘛。离开努比亚长途跋涉，有些学者呢估计呢起码是一程要500英里，然后为的就是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去敬拜神。其次回程那阵他还要冒住云车浪的风险，在车上面他在这里念紧以赛亚书。从这些种种迹象，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太监其实他是真的很想认识神。点知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变得有些失望，因为他是太监，他不能够入到去圣殿那里跟其他人好像我们这样参与崇拜。而在生命记23章一节那里更加讲得很清楚，凡外肾损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太监只能够在外院，如果以今日那个的我们各个情景呢，就是说他不能够入到来这一步，只能够在出面的大堂那里向神呼求亲近同埋祷告。我不知道有几多人试过迟到企过在出面，我就试过了，那个感觉不是几好受。试问一下， 站在外面在外院又怎样能够满足一个这么心灵饥渴的太监呢？神给腓利第二个吩咐是在经文的29章，或者我们都一起来读好不好？1、2、3，靠近这个的词语在使徒行传第12章哥尼流蒙神接待蒙神接纳的故事那里出现过的，在那里靠近这个的词语呢是被翻译成为是被翻译成为亲近结交来往。使徒行传10章27至8节那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彼得和哥尼流一边讲说话就一边入到去屋企，入到去屋里面见到有些人在那里聚集，彼得就跟那班人这样讲了，28节，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来往，结交往来本是不合规矩的，靠近不是很啱规矩，而圣灵正正就是要腓利这样去做。腓利又怎样去回应呢？30节，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正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听到太监在那里念32、33节，也即是以赛亚书53章7至8节，或者我们一起又来去读这两节的经文啦。1、2、3，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说，他像羊被牵去，马车一路行，腓利就边跑边听，到到最后他都忍不住问太监，你念紧那些其实你明不明啊？太监他就说，没人跟我解释，我又怎样明白呢？於是太监就请腓利上车跟他一起坐，在经文的31节，例由腓利接到吩咐，知道太监请腓利上车跟他一起坐，腓利要边跑边听边对话，足足有4至5节经文这么长。弟兄姊妹，机会通常是装扮成为我们看为是一些艰苦努力的工作。或者在这里我们停一停，我们暂且放下香港以外福音那个的需要，只是看看今天我们处身那个环境，我们又愿不愿意好像腓利那样冲破一些的障碍，主动去接触那些跟我们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甚至乎是职业不同的一些未信者呢？当腓利上到车之后，咁咧，佢就唞顺调气咧，就开始同呢个太监咧嚟到去睇圣经。喺睇嗰个过程咧，太监其实问咗3条嘅问题，或者咧以下嘅时间我哋都嚟睇一睇太监问咗系边3条嘅问题。嗱，第1条嘅问题咧就喺第31章嗰度讲，太监话冇人为我解释，我又点样能够去明白咧？太监有学识嘅、哦。他亦都好有钱，因为他拥有以赛亚书卷，但是他睇嚟睇去他都睇唔明。要明白神嘅话语，他知道他需要接受教导同埋指引，所以太监他有权有才有地位，唔系咁容易去讲31节嗰句嘅说话，但系佢明白，要明白神嘅话语咧，佢就好谦卑问咗31节嗰条嘅问题。在这里或者我们都清楚知道，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了或者是未信耶稣，都需要两样东西缺一不可。第一就是一本圣经，第二就是一个释经的老师。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等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你就会去明白。而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宣教士叫做小妇人艾惠德在中国一些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呢？小妇人。话说小妇人在同伴王医生的陪同之下呢，就出外就做医瘟，即是街头报道。去到第10日的时候，去到一个连人影都没有隻的地方，这个小妇人呢就开始唱诗歌。唱唱下就有一个喇嘛出现，就跟小妇人和他的同伴说，你可不可以去到我的喇嘛寺那里讲给我和其他喇嘛听关于这个好爱人的神呢？ 小妇人当时的心在那里想，男女授受不亲，拉玛全部都是男人的地方，我是女人，与我何干呢？但是他犹豫了一阵间，他就跟个拉玛去。当受过盛情款待之后，他们就被邀请到去大殿，在大殿那里已经见到有500个喇嘛坐了在那里。那他们坐了一阵间，见到没什么反应，于是呢他的同伴就跟小妇人说，我们开始。如是者小妇人唱诗，王医生讲圣经，讲完之后见到没有动静，于是他们又再来过，就是这样重复又重复，重复到几时我都不知道，直至到小妇人他说我顶不顺，我真的要回去入房休息，那他们才请辞回入房休息。入房之后，小妇人想着上床睡觉，殊不知又有听到敲门声，就是这样了。跟住有两个喇嘛看落去高级少少的，站在门口那里就跟他说，小妇人，如果不是太累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给我们听关于这个好爱人的神呢？小妇人没有拒绝到，于是又开始跟他们去讲信仰。讲完之后他们离开，没几耐又有人敲门，又有两个看落去好像很高级的喇嘛，都是发问同样的一条问题，可不可以讲多一点给我们听。结果他整晚都没得睡。第二朝起身，他跟王医生商量过之后，他就决定我留多一个礼拜，在他们做完杂务有时间的时候呢，他们就跟他班喇嘛来到去讲解圣经。可能听到这里，我们都会去问，为什么喇嘛的主持会给王医生和小妇人去到他们的喇嘛寺那里，给他们有机会跟这一班的喇嘛来到去分享耶稣的福音呢？所以有一次临走之前那一日，小妇人就有机会见这个主持了，所以他都问了这一条的问题，而主持亦都开始解释了个原因。他说，话说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将一些的金草收集了之后呢，就拎去市集那里卖。有一日，有一年负责卖金草那一个喇嘛，他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他见到有个男人揸住一沓纸，咁然后呢就喺度仰嚟仰去，好似我而家咁样，咁一路仰就一路去讲，边个想要一份，救恩系免费嘅，边个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赎同埋永生，如果想知多啲嘅呢，就去福音厅啦。呢一班喇嘛听到一个咁样嘅教义嗰时候，佢哋好震惊，拿了个单张之后，他们急步回去喇嘛寺给个主持看。而小妇人看见他们当日接过那张单张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单张已经是破破旧旧零零碎碎贴了在个墙上面，但是单张上面只是引用了圣经的一节经文，而这节经文大家都是耳熟能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识背，我们今天都一起背好不好？就是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背，1、2、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一句金句喇嘛所拥有的，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好爱人的神。如是者第二年，这一班喇嘛照旧都是拎金草去省那里去卖，但是今次他们接过一个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个好爱人的神他住在哪。于是他们出省就一路找，每年都是这样找，找了5年都是得过吉。而当日在那个人接过这个单张那个喇嘛，他就发誓，我不会回去喇嘛寺，除非我找到关于多些这个禁爱人的神的一些资料。于是他就找一下就去到兰州那里。有一日他在街那里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看落去很重要，他上前到去问，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那个很爱人的神究竟他住在哪？咁嗰个人就话，哦，你出咗呢个门口，经过个大闸，嗰个大闸上面写住3个字，信望仁爱。你见到呢个大闸，你穿过去呢， 那裡的人就會話多啲俾你聽關於呢個好愛人嘅神，佢攞到呢個指引之後興高采烈，跟住就去啦。佢真係見到個大閘，過咗大閘之後，佢去到一個叫做中國內地會嘅宣教站，喺嗰度宣教士同佢哋去講佢所知道嘅。離開嗰陣時候送咗四福音俾佢哋，佢哋翻翻去拉麻子就開始去讀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在讀的過程裏面，相信大家都會領略過的了，如果你讀過四福音都是有很多經文都不會明白的。但是在讀的過程裏面，他們發現了另外一句他們覺得是很重要的經文，這句經文我不會叫大家來到一起讀，我會讀給你們聽，就是馬可十六章十五節，耶穌在那裡跟他的門跟他的使徒說，你们往天下去，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是这一句说话，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有一日神会派他们使者去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去讲关于这个奇妙的神。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候，等候他的使者出现。当这个使者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去接待他。三年又過去，啲喇嘛仍然都喺度等。有一日，有兩個喇嘛就喺山坡嗰度嚟到去執柴。佢哋聽見有人唱歌，佢哋知道，佢哋就聽見之後咧，就會知道唱歌嗰啲人咧，正正係神派嚟嘅使者。可能嚟到呢度，我哋都會去問，點解佢哋咁清楚唱歌嗰啲人就係神派嚟嘅使者咧？佢哋就話，因為認識神嘅人。就是會唱歌的，所以我們真的要唱好些詩歌，而 唱歌的人呢，正正就是艾偉德他自己了。我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故事之後，或者聽完這個故事之後有些什麼的想法，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感受。沒錯，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有一本的聖經和一個的釋經老師。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當聖經是被解釋的同時，福音就是被釋放出去，或者英文就是這樣說的， The gospel goes out when the Bible is explained。 很多時候我們怕醜或者不知怎麼說，我們就送本聖經，送個單張給人家，這樣是不足夠，我們一定送的同時，我們都要同人去解釋聖經。教會的存在是為了非信徒的好處。在窩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很多個課程是提供了給弟兄姊妹。我亦都在這裡想說，我們是需要裝備自己，努力學習聖經。開初我們是一個學習者，到了這麼上下的時候，我們就會成為一個按著正義分解聖經的人。我們裝備好之後，我們就需要出去跟人家去分享解釋聖經究竟是講緊啲咩嘢。今天教會是有一個使命，就是被召去擴充神嗰個角度，而呢個擴展是只有當聖經是被正確嘅解釋嗰個情況之下先至嚟到去發生。呢個就是太監所問嘅第一條問題，冇人為我解釋，我又點樣能夠去明白呢？在這裡我也想跟大家花少少時間去看一看我們今天程序楊一節那一個的討論。在那裡他說他有一個弟兄叫做包弟兄，他本來申請想落去聖經學院那裡來到去讀聖經，但是被政府來到去拒絕。在那樣的情況之下，唯有是需要宣教士去到當中來到去培訓弟兄。弟兄姊妹，我們又願不願意去好好學習聖經，然後跟著出去跟其他人來到去分享呢？第一條問題。我們現在去到第二條問題，當太監念32至33節之後，我相信他會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因為在這段經文他發覺有一個人跟他是很相似，同樣都是沒有後代。而這兩節經文甚至乎是以賽亞書53章會促使他問第二條的問題，就是在34節太監就問腓利，請問先知講緊的究竟是誰？他講緊他自己還是他講緊人家呢？其實時至今日 仍然有好多人都會問緊呢條問題。當喺神學院讀書嗰陣時候，呢條亦都係我哋需要去學習作答嘅一條嘅問題，即係一個功課。究竟先知以賽亞講緊嘅嗰個受苦嗰個仆人，係以賽亞佢自己本人、以色列人，定係尼賽亞呢？對腓利嚟講，呢條問題係完全冇難度。因為《使徒行傳》第二、第三章，彼得嗰度清楚講到，耶穌係按住神確定嘅旨意同埋預知被交與人釘喺十字架上死了，然後神卻將死嘅痛苦解除，令佢復活。而彼得同埋其他嘅使徒就係呢件事嘅見證人。腓利深信不疑，佢相信嗰個受苦嘅仆人嘅身份，就是被以色列人所拒絕的耶穌，亦即是承擔了我和你的罪，亦都是為我和你的罪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穌。我們在經文看到腓利就開始從這一段的經文就着手和太監來到去傳講福音。其實太監念這段經文之前那一句呢，是這樣講的，在以賽亞書53章第六節，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有了聖經，有了一個釋經老師，下一步要做些什麼呢？我們就是要跟他去傳講耶穌。今天每一個人都要知道，離開了耶穌之後，我們是沒有盼望，甚至乎可以說是說絕望。而每一個人亦都需要知道耶穌是誰，他來這裡是做些什麼，和怎樣可以去接受耶穌。弟兄姊妹，我們又可不可以好像腓利那樣，從尋道者問那個問題，或者他讀緊那段的經文，來到向他們傳講耶穌呢？第三個問題是在八章的三十六節，那裡說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就說了，看有這裡有水，有些什麼東西可以攔阻我受洗呢？太監他不是一時衝動才把心一橫，他是清楚知道作門徒的代價的。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他最近才去過耶路撒冷，在那裡的頭條新聞就是使提反殉道和教會受到大規模的逼迫，八章一至三節。第二，太監在第三十八節落的指令，就是於是他吩咐把車停下來。從這一句的說話，我們就知道現場是有第三個人在這裡，就是他的司機。而這個是財爺來的嘛，那裡是曠野路，亦都唔難估計佢會有其他嘅成員隨行。透過呢啲隨從，我相信佢一翻到去盧比亞嗰陣時候，好多國民都會知道佢已經信咗耶穌。亦都可能因為係咁樣嗰陣時候，佢可能要面對孤立，甚至乎被要求放棄信仰，或者係話被指控叛教。呢、這個太監佢係清楚知道作基督門徒嘅代價。但是從以賽亞書53章，他更加知道那個滿有謙卑的王竟然成為奴仆，為他的罪死。他似乎知道他不可以收收埋埋做一個主的跟隨者。當他要求腓利為自己受洗的時候，正正是顯示他自己那個的果斷。而在一個很看重榮辱的社會，提出一個這樣的行動，其實是真的很不簡單。兩個人就下到水裡面，腓利為他受洗，洗禮的本質幾時都是一樣，就是公開承認主，願意跟隨主，與他生命結連，同死同復活。在香港的難度應該不算太大，因為香港還是很自由。試問下，在北韓一個是被很多即是被那些專業人士被視為是十年都成為榜首，是最壓迫基督徒的地方，在那裡如果要去公開承認主， 愿意跟随主，与他生命连结，同死同复活，那个的代价是可以很高昂。而故事的结果是怎样呢？太监就跟着走，满心欢喜。在这个旷野路，一个没有后代的太监，他发现了一个比管理女王的国库更加珍贵的宝藏。他为什么会这么满心欢喜呢？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他入不到个殿那里跟其他相信神的人一起来到去敬拜。但是接过听过腓利所讲的信息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受了洗，他满心欢喜。因为在辅助经文以赛亚书56章3至5节那里都讲，他本来是一棵的枯树，但是去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就说，去到第四节，耶和华就这样讲，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选择我旨意，持守我约的太监，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他的殿中，在他的墙内有纪念碑，有名号，胜过有儿有女，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命，不能剪除。他由没有盼望变到有绝望，变到有盼望。他的名本来在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去到他现在的名是不被剪裁，不被剪裁胜过有儿有女。试问一下，这样又怎样会不欢喜快乐呢？太监回到去努比亚之后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些文献呢就说他去回他自己的群体那里，他成为一个关爱使者，亦都是因为这一次的相遇，福音就去到一个新的群体，就是黑人，一个新的地域，就是努比亚，即是今日的非洲。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地方是在神的恩典之外。而我们看为没什么可能，不 make sense 的事，在神都是万事都能够去完成。对于神的吩咐，我们又能不能够仿效腓利，顺从圣灵所发出的吩咐，不要托他手踭，持开放的态度和迅速的回应呢？免得神的话被忘却。在今日，在这个世界有几亿的人是没有信徒去到当中跟他们去传讲耶稣，不要讲那么远，只是讲香港，有很多都是来自福音未得之地。我讲给大家听这些国家名：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印尼、泰国，我相信陆续有来。他们因为就业、过埠新娘、走难、升学来到香港，这些外来的人绝大多数他们都不是信耶稣，他们是信伊斯兰、印度教、佛教，他们同样都需要好像那班喇嘛那样来到去认识这一位好爱人的神，去认识为他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的主耶稣。我相信今日圣灵仍然都在这里呼吁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去。不知道在今日在这里有没有人愿意好像腓利是迅速的来回应 get up and go 起来去呢？请我们低头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